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启示录21章1到8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这一个月呢已经开始了讲有关盼望的信息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一个过程，孙牧师定的这一个，我们前面讲信，后面讲过爱，然后这一个月开始我们来讲盼望。其实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真是认真的思考信仰的过程啊。上一次呢我听了张牧师的讲道哈，谈到我们人呢有愿望、希望和盼望，对，真是很有意思哈。因为这个在英文里边呢它是一个词，就是 hope， 但是中文呢就很妙，它就可以把它分成愿望、希望、盼望，而且它确实是有不同的。那上次呢张牧师讲到过哈，这个愿望呢有一点像我们一厢情愿的，它不一定实现的，是我们自己想象的一些东西。那希望呢可能是我们凭着努力，哎，我可以希望我这个事儿能成，大概我觉得它是可以成的，因为我凭着我的努力可以做到一些事情的。那盼望是什么呢？盼望呢，它是从一个外来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并不是需要我自己的借着我的努力才成的那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客观的。它是从一个更高的一个权威、一个实体，它来给你的这个应许，或者说它答应你的一件事儿。那比如说呢，昨天我还跟小崔在谈这个入籍的事儿，比如说这个 citizenship， 那澳洲政府说了，你拿了 PR。啊，假如说，如果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入籍的条文了哈，假如说你需要在这里连续住够两年啊，你就可以申请。那你只需要满足他的条件，你就等待就可以了，到时候你就可以拿到他答应你的。可是这里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这一个告诉你这些条文的，他必须是这个权力机构。假如你来问我，我不大知道，我告诉你五年、十年，我或者告诉你不用了，你赶快现在就申请就行了。我说这些话都不大负责任，因为这个公民级不是我发的，不是我说了算的。 那你需要找这个你要申请的这个权力机构，你需要看他的条文，你满足他的条件，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叫盼望，你就等待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拿到那一个他答应你的这件事情。那我们谈到这个是我们在人生里，我们用这些小的比喻哈，来思想我们人生里边的那一个盼望是什么。其实在没认识神之前哈，我真的是思考过很长时间人生的意义的问题，其实我没找到任何意义。总的来说，我觉得人生是没有什么盼望的，因为人出生，然后就这个过程，最后到死亡，死亡以后有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人死了，我们原来是无神论的背景，人死了就没有了，所以那你盼望什么呢？就人生这一个过程来讲，它是没有盼望的。你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你得到的金钱、名誉、地位、利益，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人也有很多有智慧的东西。他说这个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生也不是带来的，你死了也带不走。然后他说这些都是空的，空了以后又怎么样呢？没有了，没有意义了。所以呢，我们就只好搞一点眼前利益，就是眼前这一点事活着。那整体如果思考人生就没有意义。那有的人呢说不啊，有意义的。我记得我可能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过，有前一段时间接触过一个一贯道的一个人，他也跟我讲，哎呀，人生这个意义啊是轮回。哎呀，将来你就要，你今生怎么做啊？你要他们这拜济公，我就搞不明白怎么把这个济公拿出来拜啊。这个他说这个济公现在就是救世主了，你要拜他，然后你将来怎么样轮回，你就变成什么了。我就说哈，我说你不用跟我讲这套理论，你这套理论你可以自圆其说，没问题。但是你告诉我，谁告诉你的他是神？谁告诉你的将来我要轮回？哦，他说这个是一个那个佛的某某某大弟子写的，告诉我的。哦，我说那你告诉我这个轮回的条件在哪里？你要把这个条文，因为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那我下辈子是猪是狗还是人，决定着，你说决定着我这辈子做成什么？那你要仔细的告诉我，我要做成什么样，我才能够做成什么？对吧，你需要有一个条文，你不能模模糊糊的告诉我。没有。我说那将来谁来审判我做的是善事还是恶事呢？这个非常的相对。我认为我行的是善，别人看着也许他是恶，这个判断非常相对。那谁来判断我做的是善还是恶？最后给我一个结论，我是可以怎么样轮回呢？你告诉我这个最终的审判的这个人在哪？他凭什么审判？他凭什么条文审判？凭什么权力来审判？他说不知道。我说这个就不在乎你理论的，你自己可以编一个理论，编得完整。但是他在乎他的权威性，他没有权威。那这个东西就是骗人的。所以这个盼望哈，它的真实性哈，它如果不真实了，就成为自欺了。那个叫自欺欺人。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在患难中有喜乐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的，你们这个不过是阿 Q 精神。哎，我说你看上去好像差不多啊。其实这个自欺和真实的，你看上去差不多啊。差在哪儿呢？就是差在它是不是真的。它如果是假的，那个就是叫自欺。你比如说我们的依据在哪里？我们依据在某一个人的理论上可以。比如说我们的共产主义理论，好不好？挺好的。我们说物质极大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就共产主义了。我们那时候就按需索取了。可是我们现在物质极大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也算是提高了吧？我们共产主义吗？我们贪得更贪，富得更富，穷得更穷。我们心里的那个罪恶现在更加的，你更加显露出来，那个共产主义哪里去了？他那个理论并非不好，但是他没有能力去实现它。他背后少了一些什么东西。真是在信主之后看到圣经啊，我才知道，哎呀，原来这人的向往是好的，这共产主义的向往是好的，但是我们去掉了神，我们想要无神论， 我们去掉了自己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性，然后我们想物质极大丰富就可以做到，做不到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的理论出来的，人的思想思考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盼望这一个为着共产主义盼望而献身的人不少啊，对他们的献身精神我是非常崇敬的。我父亲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我非常崇敬。但是我们走错了，当你盼望盼错了的时候，你付的是一生的代价，这个是极大极大的损失，不可挽回的。所以在我们今天谈盼望的时候，我们今天想谈盼望的内容我可以讲一大堆天花乱坠，但它是不是真的，这个是关键。所以在我们谈盼望的时候，我们先要知道这个盼望是谁给的，从哪儿来的，它是真的吗？如果用了一生我又盼望了一个假的。所以从我们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哈，朋友们，我前些日子接待一位从台湾来的牧师哈，我跟他谈起来，他说哎呀你们大陆人很厉害，说你们大陆人都好像是搞哲学的这个思辨能力非常强啊，变来变去很厉害。我们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我们在那个文化大革命啊，马列主义哲学啊，什么唯物论啊，我们是在那里长大的，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思考这个。而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有很多东西受骗了，所以我们就更加小心。我非常的了解，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千方百计的告诉我自己不要太热情，不要太火热了，不要把你的热情投进去，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上当受骗所以我是很谨慎的在想，然后变来变去思来想去，其实并非不好。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我就觉得我们的信息在分享盼望，其实在分享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先要立定一个根基，就是这是真的，是谁讲的，他有权利这样讲吗，他能够实现吗，那才是我真实的盼望。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哈，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在启示录里面哈，这一卷书呢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写的，他是跟随了耶稣基督三年半的非常亲密的一个使徒。那么呢他在那个海岛上呢看见了异象，就是神让他看见一个异象。那在这个启示，他就把它记录下来哈。在这个启示录的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哈，他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这是什么事儿呢？他是说必要快成的事儿，这些事儿要成了，他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哈，我们看到一上来他就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这是一个新天新地，是我们现在眼睛不能看见的，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他说这个必要快成，将来就会有的事儿。所以在我们说我们盼望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我先要想一想这个是谁告诉我的。在这里说呢，他说是那一位永生的上帝告诉我的，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告诉我的。他是不是那一位主，这个我们要思想。是释迦牟尼，他说我自己悟的。马列主义是我们想出来的，一贯道更甭提了，那个虚无缥缈，改来改去的。那么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那一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圣经上说我们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也是为了他造的，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他造了我们，我们是为他造的。所以是这样一位神向我说话。那这位神他通过给了我们这样一本宝贵的圣经，这里记录了告诉我们他是这样一位神，他通过几千年的人类历史，2000年的教会历史， 今天的犹太民族，我们去年去了以色列，今天的犹太人还活在这个历史时期里，还在为这样一位神在做着见证。所以他告诉我们他是这样一位神，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思考去分析，去辨别他是不是。然后同时他说他又给了我们一个良心，他的话，圣经上的话，对我们人生的准确的认识，在我们外在有律法，有天地万物为他做见证，有犹太这一个民族做见证，有历史做见证，有这本圣经在做见证，在我们里边每个人无可推诿，你有一个良心在做见证，他说的话对吗？他可以印证到你的良心里面去。所以神说，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了。所以是不是这样一位神，你去分析，你去思考。那么现在说，他说是这样一位神来告诉我的，他答应我什么了呢？他答应我的内容是不是他说了说就算的？我今天跟你说一句话，转过头来我可以不认，我可以不知道，我说没有啊。神把这一本圣经赏赐给我们了，所以他答应我们的东西是用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并且他答应我们的东西是用神的儿子的血立了约给我们的。什么叫约呢？约就是签一个 contract， 签一个合同。我们这本圣经叫做旧新约全书，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神跟以色列人立了旧约，神是如何在历史中实现他的约，一样一样的兑现。到现在旧约是用牛羊的血立的，用动物的血立的，而现在的约是神用他儿子的血立的。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些东西，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在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先看第五节他说坐宝座的说，所以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这并不是说天上有个座然后神就坐在那里的。为什么用宝座呢？他说明的是他的全能，他的地位，他是统管万有的，他是那一位统管万有的王，那一位君王。所以他说坐在宝座上的说的这句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讲的。他说，他说什么呢？他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然后他又说，他说你要写上，这是给使徒约翰说的，所以我们有了这本启示录。他说你要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他不是只说说的，他要把它写下来，要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能够读，他告诉我们这是可信的，是真的。然后他说都成了，他的事情成就了，他要做的做成了。然后他又说，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其实阿尔法和欧梅嘎是希腊文的最头一个字母和最末一个字母，最尾一个字母。所以他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开始的，我也是结尾的。我开始了我的创造，我是最终来审判的那一个。所以呢，这是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他要把它写下来的。然后他说我是这样一位神，我是那一位最后的终结者，我是那一位审判者，我来告诉你们那盼望是什么，我来告诉你们我答应你们的是什么。所以这一个盼望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们应该能够相信的，是实实在在可信的。所以在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再继续下去之前我们思想他的盼望的可信度，是盼望内容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个可信度，我们叫自欺，没有了这个可信度不用听内容了，没有用了，因为我们就是胡讲一讲，何必浪费这个时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用这个时间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地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个时候 真是祈求你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主，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位向我们说话的是谁。主啊，知道我们下面要讲的，主啊，知道你经上所记的那美好永恒的盼望是来自于你的。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主啊，使你自己的道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有那活泼的盼望。主啊，就求你赐福给下面的时间，我们交托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讲到盼望的内容。盼望的内容呢，有一次呢，上周应该是上周六哈，我们的妈妈团契，我们分享了一点关于盼望的内容。我就问大家哈，我们说我们盼望什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盼望的。那我们到底盼望的是什么呢？那有人就说呢，我就盼望着，我就盼望着我能够更加有智慧，我能够知道怎么样教育孩子。那有人就在讲呢，前几天跟一个姊妹谈话的时候还在讲啊，哎呀，我看到那一个姊妹的生命真好，我就盼望着我能够像她那样。我们谈了很多哈，那这一些盼望呢，在我们今生今世里面哈，我觉得很感恩。其实我们的这些盼望，神也在一步一步帮我们成就。我们真实的看到人的生命在改变，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有智慧了，能够教导我们的子女了，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在改变。但是这一些盼望呢，这一些的改变呢，神所给我们的这些呢，其实它是一个印证，它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盼望那个我们眼所不能见的。所以圣经上说了，他说谁还盼望眼睛能看见的呢？他说看见的不叫盼望了，那你盼望的是那眼所不能见的。但是要盼望那一个，你就需要用信心来去盼望他了，对吧？那我们盼望的那一个是什么呢？那有人说我们基督徒盼望什么呢？一说到远的东西，我们就说上天堂得永生啊。然后一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呢，也会有人不爱听，你们基督徒就功利主义，你们做好事就为了上天堂。你看我都好，我都不用，我做好事都不会上天堂我比你们强多了，你们就是想要得好处罢了。所以在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天堂对永生不大明白，我们不大明白那个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哈，在21章开始的时候哈，那老约翰在写的时候，他说哈，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然后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预备好了，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老约翰呢，他在异象中哈，神让他看见了，他是真实的看见了那一个景象，所以他把他看见的记录下来，他告诉我们，他说我看见了有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旧的都没有了。圣经上真的是讲我们这个天地要废去的，它像衣服一样渐渐的旧了。但是老约翰说这个旧的没有了，我看见新的了，然后我看见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那是神的城，从天而降，从神那里来的，我看见那一个了。然后接下来呢，在这里三节哈，他说我听见，我又听见，他说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出来。宝座我们说了是从神那里出来的，是宣告，大的声音在宣告。他说看哪，让谁来看？不单是当时的老约翰，他看见了，他今天在我们中间宣告，在呼喊，他说看哪，我们看哪，看什么？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呼喊我们看哪，看哪，神要跟我们在一起。在那个时候，他说他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我们做他的子民。然后四节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了，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他在呼喊我们，他说看哪，有这样的事情，看哪，不再有死亡了。什么叫不再有死亡？那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不是秦始皇的永生。秦始皇说我要长生不老，为什么长生不老呢？因为我可以无限的享受，我可以无限的奴役别人，我可以无限的自私自利。所以永生是什么？为什么有人说你们想永生是不对的？因为你们自私，你们求利益。你看我做好事不求利益。永生不是一个利益，因为我们以自私的本性去想这个。永生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存在，是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叫永生。神说不再有死亡了。死亡是什么？死亡并不是我的，并不是消失。所以有人说死亡我不怕，我就是愿意死，你们去找永生，我死了就算了嘛。很多人这样讲，其实不懂得什么叫死。所以呢，孔子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不知生焉知死，你不懂得永生，你自然也不懂得死亡。我们刚才说永生是什么？永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他自己是永生的上帝，他的儿女有他的生命，要跟他一起。他说不再有死亡了，那个就是永生。而什么叫做死亡呢？死亡不是我的，不是消失。就像我现在，如果我现在在这里，我现在心脏病发作，我死了，我的这个身体还在，我的肉体没有消失，以后才会消失。但是我对你们来讲，我就死亡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叫我，我不会回答了，我也不会讲话了，我跟你们没有任何沟通了，没有任何联系了，我死了。但是在神面前我没有死，因为我没有跟他隔绝。所以主耶稣说，当你认识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基督徒在生里边，我们不会死。虽然我们可能与人隔绝了，与这个世界隔绝了，我们的肉体会毁坏了，腐烂了，但是我们的生还在里边，因为我们与神的同在没有中断。所以那个叫生。死是什么呢？死就是与神的隔绝了。所以神在这里说不再有死亡了，你不会再跟我隔绝，因为我的帐幕要住在人间，我要与你同住，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的神，我要跟你在一起，这个就叫永生。然后接下来哈，我们再看，他又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再一次叫我们看。然后他还说不但让我们看，他说你把这些话都要写上啊，都是真实的，因为我是创始的，我是成终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里出来了一个什么呢？那永生并不光光是跟神在一起。有人就觉得我的灵魂跟他在一起了，其实并不光光是那个。圣经上反复的强调，我们有东西要承受为业，有产业。什么是产业呢？产业是实在的。那这个产业是怎么回事呢？就像有个小孩，他问过我这个问题啊，他说的，为什么我们又说 home 又说 house， 就是我们不是都是家吗？为什么这个家你又说它是 home 又说它是 house？ 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哦， home 呢大概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一块就是 home， house 呢大概就是这个 building 就是 house。 当我们这些人都在 building 里的时候，好像家是重叠的，又是 house 又是 home。 但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我们住在另外一个 building 里了，但是另外一个建筑物里边了，但是呢那还是我们的 home。 还是我们的家。所以家呢，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些人，就是父母、兄弟、姊妹、儿女，我们这些人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它有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要有地方住在一起，所以那个是我们的家。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不光是他与我们同在，那是一部分，他说我的帐幕要在你们中间，我跟你们同在。另外一部分呢，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有产业。所以主耶稣说了，他说我父家很多的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他说我去了还要再来接你们。所以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着主再来。为什么？他来了，他接我们到他的家里去了，那里就是我们的家了，因为我们跟父在一起。所以什么是天堂？天堂说不是一个地方，天堂也是一个地方，天堂是有神也有地方的地方。天堂是有神在那里，同时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跟他在一起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永恒的家。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个地方，神说你写下来，这是可信的，这是都成，一定能够成的，那我们将来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所以咱们大家想一想哈，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因着爱我们而造了我们，他是我们的父，所以他盼望着我们回家，我们得永生上天堂，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是有利益，但不是急功近利，不是秦始皇的永生。我们得永生上天堂是回家，是一个我们理所当然的，是神要叫我们得着的，就如同一个父亲他要让你回家，因为他也要与你一起享受在家里的那一个温暖，那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所以他呼召我们，他说我给你永生，我给你预备地方，然后你回来吧。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谈到生，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死，所以另外还有一面，有很多人不愿意讲，有很多人甚至说 ignore， 不相信他，说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接下来我们看一点经文，就是第八节啊，他这里讲，他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硫磺火湖是个什么地方？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地狱。地狱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我们很吃惊的看到啊，在新约圣经里，凡是谈到地狱的经文，基本上都是主耶稣自己谈的。他说那里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说那里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方。所以地狱是存在的，但是地狱不是给人预备的，不是给我们预备的。所以主耶稣自己说，说那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地方。但是地狱里有人吗？看来地狱里一定有人。为什么呢？是我们选择要进去，我们选择一定要进去。所以这里他说这是第二次的死。什么叫第二次的死呢？不是消失了，所以有人说我下地狱我就死，死了就完了吗？不是这样的，他不是消失了。第二次的死是，咱们刚才谈到死是隔绝，所以这里讲第二次的死，死是与神永远的隔绝了。神是什么，那里就不是什么；神是爱，那里就没有爱；神是光，那里就没有光，是黑暗。神说你到我这里来有平安有喜乐，你不再痛苦不再流泪，那到那里的就剩下痛苦流泪。所以主耶稣说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了，它是黑暗的，你在那里要哀哭要切齿。为什么切齿呢？痛悔。为什么？我怎么早没听呢？我怎么早没选呢？我为什么选择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在地狱里的人，有人说这神他不是爱吗？怎么把我打到地狱里面去？在地狱里的人， 不是神把你打进去的，是你选择非要进去的，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啊，其实我们几次了谈到有关罪的问题啊，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很容易理解，因为以色列人有律法，外邦人有良心，你只拿你良心的尺度量自己一下就知道了，我做不到那个良心的标准，我是个罪人。所以有罪的人是不能与神同在的，与神的隔绝就叫死。为了我们能活，为了我们能够与神同在，主耶稣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他说你的罪阻拦你，你的罪捆绑你，你不能够与神同在了，你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怎么办呢？说我用我的生命，我用我的血来赎你，我为你铺平这一条路，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信，他说信我的有永生啊，就不再灭亡了，不再在死里面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信我的，信他的人，我们就可以与父连接了，就可以回家了，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回家的路。所以你说是神为什么要把人打到地狱里去，神不要人下地狱啊，神宁可自己道成肉身来一次，他宁可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这里呼喊，他说回家，不要再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哈，你看到有人迫切的跟你传福音吗？我在这里分享过哈，我说我自己信主以后，我第一个迫切的跪下来为我妈妈祷告，因为她是共产党员，她从小在部队长大，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讲，我说啊，这个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你要救她。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人哈，他认识到神的恩典，这个福音是什么东西，他认识到了这福音原来是生命。你知道我们活这一世啊，我们人都有一个结束，都有一个死亡啊，所以活这一世是短暂的，是有限的。你无论你多么富有，多么贫穷，你多么有权利，多么享受，还是你多么痛苦，你最终有一个结束，所以这都好忍耐，因为可以过去的，有一天没有了。但是等你穿过了这一道死亡的门帘的时候，那边是没有结束的，那边是永恒的。所以你在决定我到那边是与神同在呢，还是我要去那一个地方，那一个黑暗的没有神在的那一个硫磺火湖里边，我还是要去那里。这一个决定是你在今世选择的，是你在穿越死亡这道门帘之前来选择的。所以我们谈信仰啊，不是一个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你加入宗教没有意义的，而你得到生命是有意义的，对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说这个意义太大了。因为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在黑暗里要哀哭切齿了，因为当你过去的时候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福音呢，有这本圣经，现在的信息是这样的快，你没有办法到神面前说我还没有听过。现在的信息发展的这样快，你每个人手里都有不止一本圣经，我家里很多本，你随时可以买到各种版本的圣经，你随时可以听到有人给你传福音。所以在使徒保罗啊，在他的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写到哈，他说这一切出于神，就是这样的恩典是出于神的，神要我们回家，要我们回来，神说你不要去那个地方，神说我亲自为你死，为你成就，赦免你的过犯，让你不用去那个地方了，你不要去了。他说这一切是出于神的，然后他说他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了，我们不再是罪人，不再是要受刑罚的人，而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与他和好了，我们可以跟神同在了。然后他说他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是保罗讲的，作为传道人，神把这样的职分给我们。什么样的职分呢？就是我们劝人 回到神面前，劝人回家与神和好。然后说这是神将在基督里叫世人和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圣经，我们在这里有查经班，我们有慕道班，有各样的聚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讲着与神和好的道理，为的是讲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与神和好了，你不必要再到那里去。然后二十节的时候，保罗他说，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神借着我们来劝大家。后来他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他说我不但是劝你们，我不但是我自己求你们，他说我替基督来求你们与神和好。基督是那一位天上的君王，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我替他求你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对保罗有什么好处？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与神和好是应该的，不是利益的，不是我为了拿到什么利益与神和好，那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应该与神和好，我们的生命本来应该回到家里去，你本来就应该回家叫爸爸，你不应该漂流在外。我们漂流在外，我们那么多年，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挣扎，神知道，所以神才派了他的儿子来，所以神写了这样一本的圣经来给我们，神让以色列民族做见证，神差遣他的仆人，差遣他的使者，他说我来劝你们，他说我替基督，我来求你们，与神和好吧。不要存着自己刚硬悖逆的心，说我不在乎天堂，我不在乎地狱，我就是要死。不要再这样存着这样的心，这样轻视的心。所以当我们真实的走过那一道门的时候，那个后悔将是永恒的后悔。所以我们在讲天堂啊，我们讲地狱，其实不是为了吓唬人啊，为了压制人呐、啊，其实神讲这些也不是想要吓唬我们啊，神讲这些是为我们切实的利益，是必讲不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在地狱的路上。当我们拒绝他的时候，我说我不想要你，我也不想去你那里，你不想去神的家的时候，其实你的脚步已经走在了通往地狱的道路上。我们要自己要 aware， 要知道。所以神给了我们今生，给了我们时间，给了我们在澳洲的朋友弟兄姊妹啊，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环境，这样好的机会。所以神今天在劝你啊，在求你，我们能够回家。所以我们今天讲盼望啊，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我们盼望的就是回到神的家里去。盼望的就是能够与神同在。所以这里讲哈，第八节他说第六节的后半节哈，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喝。我们口渴吗？如果我根本不渴也不想喝，那个水端到你面前你也不会喝。所以神说我将生命泉的水，刚才我们说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哈。那个生命泉的水，神说我白白的赏赐给你喝。赏赐给什么样的人喝呢？是那口渴的，是那渴慕的，是那知道我今生没有意义的，知道我的空虚，知道我的没有价值，是那个寻求的。神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要得饱足。所以神要将他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我们。下面他说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我们是那个得胜的吗？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一次在讲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讲到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说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是什么呢？ 他说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信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因着信能够是得胜的。他说得胜的要承受基业，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父亲。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生命里有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盼望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的盼望是将来的，刚才我们说盼望的是眼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那将来神的帐幕在人间与神同在的时候，将来我回到父家的时候，我盼望的是那一个。那跟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吗？我读到过一个很美的故事哈，我就是不记得这个球星的名字叫什么哈。说原来呢有一个球星踢足球的，他大概14岁的时候出道，刚刚踢头一场球赛。但是呢大家就是舆论界就是说啊，这个是一个天才，很有天赋。那么在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孩子他就爱上这个男孩了。当时还都在中学，都是小孩，这个男孩子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子，但这个女孩子爱足球，所以当他看他踢球，看他头一场球赛的时候，他就爱上这个男孩了。可是呢他不认识他，而这个男孩现在成了一个舆论的中心，因为说的哎呀他很有天才啊，他将来前途无量啊。这个女孩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而且呢学习也不是太好，然后他迷恋足球，他就想到处想去看他的球赛，他父母就很反对，说你搞得现在连学习也不学了，你都没有办法考大学了啊！你不要去搞那些东西。然后这个女孩呢就自己思考，就定了一个志向，她就跟父母说，她说这样，我呀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考上大学，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不要限制我看这个看足球，到哪儿去我都去看，但是我一定好好学习。后来呢这个女孩呢她真的是考上大学了啊，她呢心里有一个想法，她很喜欢这个男孩子，她很爱他，她就很想做他的太太。但是她呢很有意思，她有一个想法，我要想做他的太太，我就得成为他太太那样的人，所以我需要了解足球。她对足球的了解非常的细致，然后我需要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以我上大学。原来学习没动力，不好，学习成绩不好，后来这一看足球以后学习更好，所以他家长说那就看吧，看了一边看，还一边学习，成绩也上去了，又考上大学了，所以他有个动力，他说我要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然后他去每一场看这个足球呢，他就一结束了以后他就跑下去，因为很多人围着这个球星啊，那他 fans 很多啊，所以他一结束他跑下去以后呢，他就找机会一定让这个男孩子在他的一个本上签一个字，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跟他讲过话，签了字以后他就走掉了。他看了他100场足球，就是他拿到了他100个签字，无论是在本地的还是在国外的，反正他想尽了办法，他拿到了他100个签字。然后等他攒到了这100个的时候，他把这个本包起来，附上了一封信。其实这个男孩子那时候已经非常风光了，他的旁边边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绯闻，各种各样的女朋友啊，什么样的人都有了。那这个女孩默默无闻，还没有人知道她呢。但是他攒足了这个以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很爱慕他，他希望能够有个机会跟他见一面，他就把这个本把这封信寄到那个男孩子那儿去了。这个人平常收到很多邮件，可能很多仰慕他的信，但是当他拿到这个本打开的时候呢，随便一翻，他很奇怪，是他自己的签名，再一翻还是他自己的签名，100页每一场他的签名，当时的心就非常震动。这个男孩就说明这个女孩追逐他这个球赛追逐了100场，这个耐心，这个花的这个代价功夫，然后最后那一份优美的信，所以这个男孩就决定了，他说我要见一见这个人，我至少要见一见这个人。所以呢他就给这个女孩子回了一封信，他说我们约在哪里哪里，我们去见面。那当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后来这两个人就是真的是白头到老，一辈子在一起。他就娶了这个女孩，他说在当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是我太太了。 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说他对我的了解比我对我自己对我的了解都要深，他对足球的见解给我很多的启发。我觉得他不但是我，不但长得漂亮，不但他对我那样深情的爱，而且他能做我的太太。他对我的认识，对我事业的支持，他的鼓励，所以那就是他是信神的，他是上帝给我预备的一个太太，所以他们就在一起了。那非常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哈。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女孩子太有智慧了，不但有智慧还有信心，因为她想要得到那一个位置，她要想要做她太太，她就想我要变成那样的人，我才能做她太太。所以今天我们看哈，我们的主不是那一位球星，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天上的君王，他不是让我们去追逐他的，其实他先爱了我们，他先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这样还不认识他的人，这样还背逆他的人，他就甘心情愿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先为我们做成了，所以我是不是我们先爱他，是他先爱了我们，然后他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到那里去，他说我在哪里你们也跟我在哪里，我们要到父的家里面去，我们要在一起。那么在这一生的时间里面呢，他愿意我们能够被他陶造，被他带领，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人，将来能够配得与他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一生太宝贵了，一个女孩子她为了追求一个所爱的人，她能够花那样的心思，那样的忍耐，那样的努力，她要做，为什么？她因为她爱他，她不觉得苦。我们呢，我们爱我们的主吗？他爱了我们，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说我们爱他吗？我们愿意为他付上一点点的代价吗？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美好的，是积极的，不但是盼望那个将来的，在这一生中，我们不但我们自己，像我们说那个女孩子，她在自己想办法设计她自己，而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同行，他在帮助我们，他在改变我们，他让我们的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陶造，能够被他塑造成那个样子，能够与他同在。而我们只做一件事，我们说主，我愿意，我愿意你来塑造我，我愿意能够将来到你那里去。当你存着这样一颗渴慕的心的时候，你不觉得痛苦啊？所以主说你们要舍己，舍的是痛苦的吗？我反复的在想，在我信主以后我舍了什么？我舍己了吗？从外人来看我舍了什么？其实从我自己来看我舍了什么？我说我给了主什么？我把什么交给他了？我给了他一个要破碎的家庭，我们那时候要离婚了。我给了他一个混乱的生命。我给了他一个破碎的心。一个绝望的是自己，我把这一些破烂给了他，他给了我什么？他反过来还给我的是这样美好的家，他还给我的真的是这样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你信我的，他说你是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不单是来世的盼望，今世也有盼望，今世在他里面你是得到百倍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苦啊，不要想着让我舍己啊，我很痛苦啊，主不是苦啊，在他的爱里面你没有那样的痛苦，在他的赏赐里面你所有的就是感恩。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一世的时间，我们能够来回应他，能够因着爱他愿意放弃一些东西，愿意舍掉自己。我们以什么为重？我们的生命里金钱是我们的目标吗？神说了，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没有两个主，你不能又追随神又追随金钱，所以它不是你的目标。什么是我的目标？成功吗？权力吗？我要办大教会吗？ 神说了，你可以传道、赶鬼、行异能，但是我可以不认识你。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调整了。什么是我的目标呢？孩子是我的主吗？现在很多人都在为孩子忙碌啊。他是你的主吗？我们记得在旧约里有个故事啊，不是故事，是个事实啊。那个祭司啊，以利啊，神说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神说了，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藐视他。所以当我们用一些别的东西来去取代神的时候，我们在藐视他。我记得有一年范学德到墨尔本来的时候，他讲一篇道，我非常深的记得这句话。他就问，他说，基督徒啊，你凭什么以为你可以在天堂？如果说一周一次的聚会你不愿意来，你忙，你在赚钱，如果说你从来不愿意读他的话，你从来不想读也不想听，你为什么以为你可以去那里？那里很难过的，你要天天跟他在一起你不如不要跟他在一起，因为你现在就不想跟他在一起吗？我们凭什么以为我们可以去天堂？我们今天在他的爱里面，我们能回应他的爱吗？今天就开始预备自己，像那个女孩子，像新娘预备自己去迎接新郎一样，预备我成为那样一个人，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今世的盼望是实在的，而神给我们的祝福也是实在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实实在在的爱了我们。主，我们是这样不配的人，然而你甘心情愿的，你愿意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你愿意不但你自己，主啊，你差遣你的使徒，差遣你的仆人，主啊，你反复的在我们生命里来呼召我们，你说我们当回家。主啊，就求你把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心里。主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借着你造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为了你造的，我们本来就应该回到你那里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有回应。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爱你，我们应该爱你，我们的爱是何等的不够。主啊，愿这样的盼望，将来有一日我们能够与你同在，能够到你那里去。主啊，愿这样的盼望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主啊，愿这样的盼望能够使我们今天就开始来预备我们自己。主啊，使我们成为那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成为那一个将来配得与你同在、进入你荣耀中的人。主啊，使你自己的主权能够顺利的行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你来陶造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主啊，能够得着你要赏赐给我们的那无比美好的应许。主啊，你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主啊，你把你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回应你，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